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
一个是美好的清晨。
那今天我们真是要来献上不少的感恩和赞美。
我们今天要特别献上很多感恩和赞美。
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看到神的医治的大能，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真是丰丰富富的彰显了。
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看到神的作为，医治的大能，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彰显。
我们看到神医治了我们的亲爱的 Chuck 弟兄，
我们看到神医治了我们亲爱的 Chuck 弟兄，
我们也看到神医治了我们可爱的 Winnie 姐妹，
还有 Winnie 姐妹。
那在过去几天，我们也看到神的奇妙作为彰显在我们可爱的 Christine 姐妹身上，
还有过去几天又看到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 Christine 姐妹身上。
那我们也看到在远方，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在马来西亚，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保守了我们敬爱的蔡海良牧师。
我们在世界另一边马来西亚，神保守了我们亲爱的蔡海良牧师。
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把这感恩献给我们在宝座上的神。
我们大家低头来将感恩献给我们在宝座上的神。
我们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那创始成终的主。
你是创始成终的主。
你又是那满有慈悲怜悯的父神。
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父神。
你的大能拯救了我们。
你的大能拯救了我们。
你的恩典慈爱随时的都在我们身边。
你的恩典慈爱随时在我们身边。
我们为刚刚所述算的这些奇妙的恩典行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
我们特别数算你奇妙恩典实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的，
献上赞美，
我们献上感赞美，
献上感谢，
献上感谢。
愿你灵这时候就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荣耀充满这殿，
用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殿，
愿你的慈爱包围着我们，
用你的慈爱来包围着我们。
当我们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的祝福就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当中，
你是祝福和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摆在你的手里面，
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你的方向、你的道路、你的恩典，
然后用我们谦卑的心来寻求你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和你的恩典的带领。
我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好，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我们天生我才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个最后一篇，就是讲到人生的经历。
然后呢，今天呢是我们讲到天生我才一系列的讲到的最后一篇，就是呢我们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我想呢，与其谈谈我们过去，不如我们展望未来。
我们回顾过去，不如呢展望未来。
所以我的题目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所以呢，题目是叫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让我想到在诗篇90篇12节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呢，诗篇90篇第12节这段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是的，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们求神来指教我们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
好叫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的心。
那在台湾长大的男士们，我想都有一个在我们人生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忆。
然后呢，在台湾长大的男士们呢，大家之中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忆，
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在军队里面服过兵役。
然后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在军队里面服过兵役。
还记得在最后三个月的时候，
尤其是最后三个月的时候，
从还剩100天开始，
从100日开始，
我们就开始数馒头了，
然后就开始数馒头了，
我们就在计算着离退伍还有几天，
然后呢计算一下离退伍的时间还有几一日，
30年后40年后我们工作了一辈子了，
或者工作了一辈子了，
我们也在算着，
我们也在算日子，
还有几天，
还有几
年可以退休了，
才可以退休了。
我们一生当中好像经常都在数算日子，
我们好像一生之中都是经常在数算日子。
还记得我们也算是年轻的时候，到我们孩子要出生之前，
有没有看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小哥还没出世之前，
我们在数算什么？
数算什么呢？
我们还是哪一天要出生？还有几生？还有几天？
仲有几日？然后咧，数算一下个细佬哥咧，几时先会出生？
但是人生不见得都是这么美好的。
人生咧唔见得都系咁美好嘅。
有两本书是属于是关于数算日子的。
有两本书系关于数算日子嘅。
这两本书都有一个共同地方，值得我们来省思的。
然后呢两本书有个共同地方咧，系大家可以省思嘅。
第一本书叫做《追逐日光》，
一本书咧叫做《追逐日光》。
啊，作者呢是一个跨国企业 KPMG 的过去的一位总裁。
然后咧，作者咧系一个跨国企业 KPMG 嘅一个总裁。
他在他事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喺佢事业达到最高峰嘅时候，
他被诊断出得到脑癌。
佢系被诊断出咧，佢又得到脑癌。
医生告诉他，你只剩三个月了。
系啦，医生讲俾佢听咧，剩翻三个月嘅命。
于是他开始写日记了。
所以咧，佢开始写日记。
他记下了所有心里的话。
佢能去记录咗佢所有嘅话语。
他记下了给他妻子、给他儿女的话。
佢嘅记录咗佢妻子、儿子、儿女俾佢嘅话。
另外一本书叫做《一公升的眼泪》。
另一本书叫《一公升的眼泪》。
这是一个日本女孩子的日记。
呢个系一个日本女仔嘅一个日记。
在她15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患了一个无法医治的叫做脊髓小脑萎缩症。
呢个细佬哥咧15岁嘅时候咧诊断出罹患咗一个医治冇办法医治嘅一个脊髓小脑萎缩症。
医生没办法告诉他还能活多久。
医生都冇办法讲俾佢听佢仲有几多日子。
但是只告诉他这个病是不会好。他的日子只会一天一天的萎缩。
然后咧，讲俾佢听咧，呢个病唔会好嘅。佢嘅日子咧就系一日一日，佢嘅生命一日嘅萎缩。
所以，这个女孩子也是一样，拿起笔来记下了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心路历程。
然后咧，呢个细路哥咧一样系攞起笔嚟，写记录咗佢一生嘅每日嘅呢个心路历程，每日嘅日子。
一直到他实在没有办法再写。没有让他在表达的时候，
一直到他没办法写和表达的时候，
就在离他还差两个月就26岁生日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人世。
还差两个月就是26岁生日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世界了。
这两个人呢，他们数算的日子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这两个人呢，数算日子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然后他知道他的生命呢很快就要到尽头了，
所以他们把握了生命剩下来的每一个时刻。
所以他把握住他剩下他生命每一刻的时间。
在诗篇90篇9到12节里面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诗篇90篇原来是9到12节。
我想很多人都读过这篇经文。
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篇经文。
是的，我们人生的经历真的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
我们人生的经历就好像诗篇所讲的。
有时候真的是一声叹息。
有时候真的好像觉得一声叹息。
劳苦愁烦。
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然后转眼成空。
如飞而去。
如飞如去。
我们经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人生不如意的事有八九。
这难道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实写照吗？
这个是人生的写实写照。
美国19世纪的时候，一个哲学家叫做大卫梭罗，他讲过一句话。
然后19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大卫梭罗讲过一句话。
他说啊，人啊，死到了临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活过。
他讲过一句话，就说死到临头的时候才发现了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活过。
他这边讲的是说呢，人活着的时候以为自己不会死。
人活着的时候呢，觉得好像自己不会死。
我们经常骄傲。
人好骄傲。
我们要追逐我们一生的梦想。
我们会追逐我们一生的梦想。
可是当我们死到临头的时候呢？
但当我们死到临头的时候呢？
回头一看。
回头一看。
才发现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活过一般。
就好像我们根本好像没活过一样。
这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他对人生写照的一个感叹。
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对人生写照的一个感叹。
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摩西在写这个诗篇九十篇的时候，
摩西写一篇诗篇九十篇的时候，
我们不太确定他的年岁是多少。
不太确定他的年岁是多少。
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当时是在旷野里牧羊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猜想他是可能是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写的。
因为他说呢，一生的年岁大概就七十岁而已。
他说一生的年岁只是大概七十岁。
强壮一点可以活到八十岁。
或者强壮一点可以活到八十岁。
所以他那时候可能七十多活到八十左右。
可能
你还很健朗。
他那时候可能只是七十几到八十岁之间，然后还是很壮健。
但是在第十节之后他感慨地说，
第十节他很感慨地讲，
在这么长的岁月中他能够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而已。
这么长的岁月里面可以夸口的就是这些是劳苦。
因此呢，他恳求神指教他和以色列的百姓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所以他求神呢，求神指教以色列的民众怎样去过去的日子，怎样数算他自己的日子，
好叫他们能够获得一个智慧的心。
所以呢，可以获得一个智慧的心。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一下，
到了摩西的这个年岁的时候，
到摩西这个年岁的时候，
他才体会出一个真理，
然后去体会出一个真理，
就是唯有明白神的心意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我要体会出神的心意呢，才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是怎样。
也在摩西经历了人生的大半的岁月的洗礼之后，
去摩西经历了人生大半的人生洗礼之后，
他才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才明白到一件事情，
唯有常常数算神的恩典，
只有时时的数算神的恩典，
完全明白依靠神，
完全的明白依靠神，
这才是他人生最好的选择。
这个就是人生最好的选择。
感谢神，他最后活到了120岁。
感谢神呢，他其实活到120岁。
也是在他人生最后的40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他人生最后40年的时间呢，
他有了一个最辉煌最有成就的一个人生阶段。
是一个最辉煌最辉煌最有成就的人生时间。
所以呢，让我们来学习摩西。
可以我们来学习一下摩西，
珍惜光阴，
我们会珍惜光阴，
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
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
让我们的生命不管你还有多少日子发挥那最大的光彩，
然后无论我们的生命剩下多少日子，我们都可以发挥最大的光彩。
摩西这边跟上帝祈求说，让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因为摩西求神赐给他怎样去知道怎样数算他自己的日子。
我们不是在数馒头，
我们不是在数馒头，
我们不是在消极的计算我们在世上还剩下几天的，
不是说消极的数算自己在世上还有多少日子，
或者呢回顾一下我们 过去那些光辉的岁月，
不是说只是单单回顾一下过去的光辉岁月，
而是让我们用一个属灵的心态来面对，
然后以一个属灵的心态来面对，
面对我们的一生，
面对我们的一生，
面对我们的过去，
面对我们的过去，
面对我们现在，
面对我们现在，
展望未来，
然后展望未来。
所以呢，这个数算自己的日子有三个层意义，
然后数算自己的日子有三层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回顾过去献上感恩，
第一个就是回顾过去献上感恩，
对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
然后神在我们身上过去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
第二个，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然后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学习主的话语，学习神的真道。
那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去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真道。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主展望未来，
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展望未来。
那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主题是针对第三点，就是靠着主，依靠主，明白神的心意来展望未来。
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着重在依靠主去怎样展望未来。
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里面有一段经文，
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有一段经文，
他说呢，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里面，这边基本上他说了，上帝的灵、圣灵 要浇灌所有信靠他的人。
使徒行传二章十一节有讲，神嘅灵圣灵会浇灌所有信主嘅人。
你知道这边他讲到，无论是你是少年人、年轻人，
你是少年人、年轻人，
或是你是稍微年长一点的长辈，
或者你是年长一啲嘅长辈，
我们都有一件共同的事。
我哋有一个共同嘅事，
圣灵要充满我们，
圣灵会充满我哋，
圣灵要我们看见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圣灵要叫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怎样。
所以这边讲到少年人要见异象，
那少年人会见到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然后老年人要做异梦。
不是说我们经常睡觉会做梦会幻想，
不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做梦或者是会幻想，
而是呢我们要来看见上帝的作为，要来看见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 的旨意和方向，
然后呢看到上帝的作为，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旨意。
所以今天在座的，不论我们的年纪在什么阶段，
在座当中无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哪个阶段，
不论我们过去人生当中经历的是什么，
无论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什么，
不论是你是老年人年轻人，
无论你是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
那我们一起来用一个感恩，用一个谦卑的心，从三件事情上面来展望未来。
然后呢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谦卑的心呢，从三件事上面来展望未来。
第一个，我们要来进入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
第一个就是要进入神赐给我们生命的蓝图。
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
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
你会注意到圣经中的人物，
你看到圣经里面的人物，
无论是我们刚所提到的摩西，
无论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摩西、
彼得、
彼得、
约翰、
约翰，
甚至是保罗，
或者是保罗，
无论他们的当年早期的生活如何，
无论他们早年的生活是如何，
无论他们年轻的岁月是什么样子光景，
无论他是年轻的岁月的光景是怎样，
最后都走进了神赐给他们的生命蓝图。
那最后是走入神所赐给他们的生命蓝图。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生命蓝图，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上面都有一个生命的蓝图。
我们想不想知道？
我们想不想知道呢？
肯定想知道，
肯定会想知道。
我们经常都在问，
我们经常会问
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
神啊，你的旨意是怎样？
我们来看看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蓝图。
我们看一看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蓝图。
基本上我从四个方向来看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
然后在四个方向来看一下人生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
第一个，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主爱浇灌的生命，是一个主爱充满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主的爱浇灌的生命，主的爱所充满的生命。
还记得我们在很多人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朋友在慕道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属灵四定律那本小册子。
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或者追求的时候，那么我们都有机会看到一个叫属灵四定律的一个小册子。
大家有没有看过？
大家有没有看过？
都看过吧，很多人点头。
好，点头。
我问大家，属灵四定律的第一条是什么？
属灵四定律的第一条是什么呢？
哎，很好很好，谢谢，没有错，神爱你。
然后呢，第一条就是讲到神爱人。
但是没有停在那里。
爱你。
属灵四定律的第一律是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然后属灵四定律呢，第一律呢就是说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
这个是信仰的第一步。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他为我们的生命设计了一个美妙的蓝图。
然后呢，神为了我们的生命设计了一个美妙的蓝图。
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节所记载，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所以神爱我们，为我们的生命设计了一个美奇妙的蓝图，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蓝图的第一步。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蓝图的第一步。
我们信仰的第一步，我们生命蓝图的第一步，就是来认识，深深刻刻的认识到神爱我。
然后呢，我们生命蓝图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神爱我。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然后呢，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我们常说天空不会蓝，绿草不会常青。
我们常常说天空不会常蓝，绿草不会常青。
这是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感叹。
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感叹。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了。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命。
因着他的爱，我们生命可以是精彩的，可以是丰盛的。
为了他的爱，我们的生命可以很精彩，很丰盛。
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 A 计划。
然后呢，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 A 计划。
所以第一点，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
这是一个被主的爱来充满的生命。
是一个被主的爱所充满的生命。
第二个呢，是一个喜乐丰盛的生命。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一个喜乐丰盛的生命。
诗篇16篇11节里面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是诗篇记载在16章11节所讲，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不论我们今天人生的光景，人生的道路在哪里，
无论我们人生光景，我们人生的道路走到哪里，
但我们知道世界的道路是辛苦的。
我们知道世界的道路是辛苦的，
走在世界的道路上经常来耗损我们的生命，
然后走在世界的道路上经常会耗损我们的生命，
破坏我们的家庭，
是破坏我们的家庭，
甚至呢伤害摧残我们的身心灵，
然后呢伤害摧残我们的心灵。
世界的道路真是一个流离痛苦的道路。
世界的道路是一个流离痛苦的道路。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主会将他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他的儿女们。
但是呢，神会将他的道路指示给他的儿女们。
圣经上也说，这个道路上面是充满了，留下了神丰盛的脂油。
然后圣经上面有记载呢，神指示给我们的道路呢，是充满了滴下恩典的脂油。
当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
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是得到神所应许的满足的喜乐，
我们就会得到神所应许的满足的喜乐，
手中就拥有那永远的福乐，
然后手中就会拥有个永远的福乐，
从此我们就不用在迷宫里面转圈子了，
那从此我们不会在一个迷宫里面在这转圈，
也可以不要再浪费生命了，
也不会再浪费生命。
接下来看第三点，就是生命蓝图的第三点，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跟随基督的生命。
我们生命蓝图的第三点呢，就是跟随基督的生命。
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里面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
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就是在旧约列王记上第19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
是列王记上面19章所记载的一个故事。
当以利沙决定跟随他的老师，就是一位先知以利亚的时候，
当一个先知以利沙决定跟随另外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
他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
他向家人道别了，
他向家人道别，
接下来他宰了他平常拿来耕地的牛，
然后跟着呢，他将他平时拿来耕地的牛呢，他杀了他，
然后呢，他把这个牛身上的那个套具呢，把它拆了，当作柴来烧来炖刚刚杀的牛，
然后呢，他将他牛的套住牛的那个道具呢，就拿来烧了来煮他刚才所杀的那个牛，
然后他请他的邻舍亲人一起来享受，
然后请他的邻舍众人一起来享受，
向他们表明他的心智，
然后向他们表明他的心智，
表示他真心的愿意放弃他过去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表示了他愿意放弃他过去生活的方式，
紧接着他就跟随以利亚专心服侍主了，
然后专心的跟随以利亚去服侍主，
耶稣也告诉所有门徒包括你和我，
然后耶稣告诉他每个门徒和包括你和我，
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蓝图之一就是一个要做主门徒，要跟随耶稣的生命，
然后呢，他是我们要跟随主的蓝图之一，就是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思想一下，
我们大家思想一下，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是否做了一个选择？
我们是否做了一个选择呢？
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一些我们积极追求的一些事情？
是否我们要放下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些事情？
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专心跟随耶稣呢？
是不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专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
第四个，
第四个，
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是一个有方向有目标的生命。
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是一个有方向有目标的生命。
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里面，耶稣回对着对他们就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约翰福音14章23节。
耶稣基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他自己讲得很清楚，
他对我们世人宣告，
他对我们世人宣告，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将耶稣基督接下来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我们是否欢迎他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
我们是不是真的欢迎他接下来然后住与我们同住呢？
让他牵着我们引领我们一起同行呢？
是不是让他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去与我们同行呢？
刚刚我们提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有四点。
刚才我们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有四点。
第一点，
第一点，
这是一个主爱充满的生命。
这个是主爱所充满的生命。
第二点，这是一个丰盛喜乐的生命。
另外一个就是丰盛喜乐的生命。
但神要我们要有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
但我们有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
第四点，有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带领，我们生命就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了。
有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但是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但是一条不是容易的道路。
我们也需要来好好的规划一下。
我们需要好好的计划一下。
所以呢，我们展望未来的第二点就是，第一点是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是什么。
第一个点呢，就是要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蓝图是什么。
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是这么的宝贵，
是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很宝贵的，
我们就应当来看重我们的生命，并且做好好的规划。
然后呢，我们要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好好的计划。
经文里面说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经文里面有讲我们需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数算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我们做安排做计划。
数算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做安排和要做计划。
我们要来重视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在人生前面的人生道路上面做出一个规划来。
我们要好好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做一个规划，
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规划的，
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规划的。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14到15节里面说得很好，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箴言16章第9节里面也说得好，人心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3章14到15节和箴言书16章9节。
我不晓得我们对我们回顾我们人生的时候，
当我们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你今天的感想如何？
你的感想是如何呢？
是不是觉得光阴似箭？
是不是觉得光阴似箭？
许多年岁就从我们眼前飞逝了。
好像很多的年岁就在我们面前飞逝了。
记得当年我在跟我的几个好朋友吃饭的时候，
牧师和他几个好朋友吃饭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40出头。四十
啊，大概是40岁的时候。
我那些好朋友们都已经过半百了。
然后呢，他的好朋友大部分呢都过了半百了。
然后呢，他们总是很感慨的说，他们的中国人讲年过半百，这个好像怎么样啊？有很多感慨，对不对？他们说他们的一只脚好像已经踏进棺材里了。
然后咧，佢嘅朋友咧好多过咗半百啦，系年过半百咧，就好多感慨，就好似一只脚咧已经踏入咗个棺材里边啦。
他们笑着我说：你才40岁。
嗱，佢笑住同牧师讲：你只有得40岁，
还是年轻孩子。
仲系年轻孩子。
一晃眼，
一晃眼，
其中一个好朋友已经离开了。
其中一个好朋友已经离开了。
我自己也年过半百了。
然后自己也过了半百了。
已经做五忘六了。
然后做五忘六了。
不论我们年岁在什么阶段。
无论我们年岁在哪个阶段。
我们真的都应该来好好的寻求生命的意义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好好寻求人生的意义和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想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
第一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夫妻关系里面。
我不晓得你们在做结婚的，你跟你的配偶有没有一个人生的规划？
不知道在座当中结婚的你和你的配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人生计划呢？
不是个人的
哦。不是个人哦。
是你们俩共同的人生规划。
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的人生计划。
也许你今天还在为生活打拼，
或者你今天只是还是为你的生活来打拼，
盼望着计划着将来有一天能够退休安享晚年，
然后呢盼望有一天你会退休安享晚年。
很好，
非常之好。
退休之后呢？
退休之后呢？
是不是跟你另外一半周游四海吗？
是不是跟你另外一半来周游四海？
很美，
好美。
我也梦想着。
牧师有梦想过。
但除了旅游之外呢？
但除了旅游之外呢？
你夫妇两个携手走过人生的大半辈子，大半的日子，还有什么能够一起做，做得更有意义的呢？
是不是你同你的另一半拖手已经过了人生的大半辈子了，还是有没有一起要想做的事情呢？
如果你已经步入了中年，
或者你已经步入中年，
甚至已经接近了退休的年龄了，
或者是接近了退休的年龄，
现在开始讨论人生的规划还不嫌晚。
现在讲到人生的计划还未嫌晚。
其实你已经退休了，
就算你现在已经退休了，
其实从现在开始也不迟。
然后从现在开始也不迟。
上周我们提到我们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是与神的性情有份。
当初我们讲到信息的讲到是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提到我们要来操练一个悔改、一个敬虔和顺服的生活。
我们要操练一个敬虔顺服的生活。
我们是否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一个人生的规划呢？
我们是否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一个计划呢？
我们都要有一个团体的属灵生活。
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团体的属灵的生活。
包含主日来参加敬拜。
包含了我们主日来一起敬拜。
参加主日学。
参加主日学。
参加团契。
参加团契。
同心祷告等等。
同心祷告一起。
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彼此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鼓励。
我们彼此不断的学习和鼓励。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我鼓励你。我们的单张上面有八个团契，欢迎你来参加。
如果大家还没有参加这个团契生活的话，我们单张上面有描述了有八个团契，欢迎你来参加。
一年半前我来教会面试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素婷和我们的人生规划。
然后呢，一年半前呢，牧师和师母呢，去来面征这个牧师的工作的时候呢，有分享到他的人生的计划。
前二十年呢，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过日子的。
然后呢，前二十年呢，是为了细路哥的。
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生活重心都是在教导教养我们的孩子。
然后呢，他就算他的工作和人生的中心呢，就是为了教导他自己的细路哥。
转眼之间我们成了空巢。
然后呢，突然之间呢，变成空巢了。
我们有一两年挣扎的时间。
有一两年挣扎的时间。
尤其是素婷。
尤其是呢，师母。
很不习惯空巢的日子。
好不习惯空巢的日子。
所以她就把她的老公当作她的大儿子来看待。
所以将老公当作大仔来看待。
所以我们决定要有一个共同的人生规划。
所以呢，就决定了有一个共同的人生计划。
所以在未来三十年里面。
在未来的三十年里面呢。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结婚快三十年了。
是结婚快三十年了。
我们希望我们还有一个三十年。
希望呢，以后还有以后的三十年。
在未来三十年里面，我们来为主来梦想。
然后呢，以后的三十年是为主来梦想。
我们为主发光。
是为主来发光。
为己无所求。
是呢，为自己来无所求。
向主献所有。
然后呢，向主献所有。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都在神的手里。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上帝神的手里面。
但是我们也经常在问一个问题。
你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神啊，
神啊，
你对我的旨意，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
你对我们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
你何不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们，不就结了吗？
不是说直截了当告诉我听就可以结完结了。
但很多时候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很快就告诉我们。
你很多时候呢，神没有很快就将他的旨意很快就讲给我们听。
他希望我们每一步踏出去都是一个信心的步伐。
然后呢，他需要我们每一步踏出去都是一个信心的步伐。
当我们踏出一个信心的步伐的时候，神他的旨意就是根据我们的步伐一道一道的向我们打开了。
当我们踏出一步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明。
因为他要我们来信靠他。
因为他要我们来信靠他。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势力或者才能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智力和才能去走人生的道路。
最近我们不久前我们搬到我这个新家来的时候。
不是很久之前牧师搬到去新的家的时候。
为了省电，
为了省电，
我把我们家的这个壁灯全部换成是有那个感应器的这个 LED 的这个壁灯。
然后佢壁灯咧就慢慢将佢嘅灯咧改成有 LED 嘅感应呢、这个感应嘅嗰种灯胆。
平常以前呢，我们晚上都会留一个夜灯。
然后平时夜晚黑咧会留一个夜灯。
但现在因为他为了省电，就把这个一直亮着的夜灯给把它关掉了。
然后咧，为咗悭电咧，就将佢一直亮嘅夜灯咧就关咗啦。
晚上起床的时候，
夜晚黑起身嘅时候咧，
整个屋子都是一片的漆黑。
然后咧，一个屋企咧一片漆黑。
那距离开关还有一段距离。
就开关咧，仲有距离。
可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
但而家养成一个习惯。
我知道，我只要往前走一步或者两步路。
我只要向前行一步或者两步路。
那个。有这个感应器的壁灯，它就自动点亮。
然后感应器的那个壁灯呢，就会自然会亮了。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像这种日子。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好像这样的日子。
好像四周都是一片的漆黑。
好像一片的漆黑。
可是当我们踏出一步路的时候。
但当我们向前踏出一步路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神的作为了。
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呢？
今年呢，树婷和我本来也有很多的计划和想法的。
今年呢，牧师和师母本来有很多的想法和计划的。
本来日子过得都不错嘛。
本来日子过得不错。
也都好好的。
也是好好的。
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
是在一个月之内，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了好多事故。
连续一个月内之内呢，就发生了很多事故。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计划全部都要打消了。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所有的计划都要打消了。
我们每天在电话中就在谈下一步要做什么。
然后呢，在电话里面商量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但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还有他更好的计划。
然后呢，一切的事情当中呢，有神美好的旨意，有他一个更好的计划。
我们只能跟随主的道路。
我们只可以跟随神的道路。
每一天的寻求他的旨意和方向。
是每一天寻求他的旨意和方向。
快跑来跟随主。
然后呢，快跑来跟随主。
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生的规划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意识来做的。
基督徒的生命的计划不是按住自己的意思来做的，
而是来明白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明白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事。
照着神的计划来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是跟着神的计划来做呢，是不容易的事。
这当中要来学习，要来明白，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挫折，都会胆怯的。
有时候真的去学习的时候会得到一个挫折，同埋有时候会胆怯。
所以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就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来做决定。
有很多时候我们按住自己的想法，肉体的情欲来做自己的决定。
摩西40岁的时候， 神改变了他已经习惯在埃及宫中的那种舒适的生活。
是摩西40岁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在宫中的安息的生活。
在80岁的时候又改变了他在旷野里面他已经习惯的牧羊人的生活。
在80岁的时候摩西也习惯了在旷野牧羊的那些生活。
在最后40年神要他进入旷野带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在过神所带领他们的脚步。
然后过了80岁之后神要去带领过百万的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过着一个神要去过的生活。
他一生经历了神的工作。
他一生经历了神的工作。
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他都顺服了。
他每一个转弯的地方他都顺服。
保罗也曾经拥有人人所敬重的犹太领袖的地位。
然后保罗也曾经拥有了人人所敬重的一个犹太长一个长者的一个地位。
但是当他回应主的呼召之后，
但他回应了主的呼召的时候，
他成了支帐篷，
然后他成了织帐篷，
旅行布道的传道人，
然后去旅行布道的布道家。
我相信他的心态和他生活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他生态和他的生活都做了很大的调整。
如果你经常到海边去，
如果你经常去海边的话，
你看到很多的船，船底下都长了很多像是结石头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去看到那些船呢，船底呢 会见到很多结成好像一些石头那样黏住船底的东西。
船在海里行走一段时间之后，它在船底都会长出很多的叫做藤壶的这种甲壳动物。
那这些船呢在海里面行了很久的时候呢，都会通常会结出这些好像这个叫藤壶的好像这些那些蚬这样黐住那个船底的。
久而久之越来越多，这船体重就越来越重，结果呢它的速度减慢了，它的耗油量也增加了。
因为呢时间越来越长，咁你呢啲藤壶呢积得越嚟越多，咁佢嗰啲船嘅体重就会增加，佢行嘅呢个路程呢就会越嚟越艰难，同埋呢冇咁好。
所以在海里航行的船不久一段时间就要进入船屋把下面船底东西都清干净。
然后呢啲船呢喺个船运行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呢，通常呢都要去呢个船喺个厂里面呢将呢啲嘅船底嘅呢啲要刮咗落嚟。
我们多久没有清理我们心里面那沉积已久不必要的东西呢？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是一些清除一些沉积已久的一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你的苦毒、怨恨、懊恼、失望、挫折所带来的一些包袱。
这些呢可能呢就是你所经历的那些苦毒啊、懊恼啊、怨恨，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聚集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应当如希伯来书12章1节里面所说的，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就好像希伯来书12章1节所讲的，我们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牵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在做我们人生规划的时候，
是我们人生规划的时候，
回头看一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累积了一些真的是不必要带着的包袱。
是不是回忆一下，回顾一下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带一些我们不需要一直背负的一些包袱。
借着圣灵来清除这一切。
我们藉着圣灵来清除这些包袱。
好像我们能够再次回到蓝海中来翱翔。
再可以重新的来到这个蓝海之中来翱翔。
今年2018年我们教会的生命成长的主题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我们2018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就是着重在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向下扎根就是来建立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向下扎根呢就是跟这个神呢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那向上结果呢就是要借着圣灵来结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那向上结果呢藉着这个圣灵我们可以结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来建立一个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健康、强壮、茁壮的教会。
然后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强壮、一个茁壮的、健康的一个教会。
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
我们这个是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主的门徒。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主的门徒。
每一个人都来遵守主的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遵守主的道。
每一个人都来传福音。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
你相信神掌权会比我们自己来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好吗？
你相不相信让神来掌权比我们自己来掌控自己的生命更加美好呢？
你相信神在你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主会更美吗？
你相不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的话会更美吗？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今天我们就会来到，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我们今天就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出来，换得了一个更丰富、更精彩、更喜乐的生命蓝图。
我们呢，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出来，所以可以得到一个更丰富、更丰盛的生活，同埋更精彩的生命。
今天我们这个“天生我材”系列到这里结束。
嗯，天生我材呢个系列嘅讲道咧，今日系结束。
在未来两三个月里面，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系列来帮助我们继续来生根建造。
以后的几个月呢，我们会还有一系列的一些信息来帮助我们生根和结果。
先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先做一个广告。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重返荣耀的信息系列。
我们呢跟住下来呢有一个叫重返荣耀的信息的系列。
有一个丰收季节的系列。
有一个丰收的季节的系列。
再来我们借着哥罗西书，我们来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的系列。
跟着呢就是哥罗西书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的系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正在为什么事情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呢？
你现在是为了什么事情来数算你现在的日子呢？
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
与我们时时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说，
在我们神的面前时时这样祈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指教我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那智慧的心，
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就使我们可以早早得到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可以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真是感心，我们这是满心的赞美感谢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你赐给我们一个多么丰盛多么喜乐多么富有的一个生命蓝图，
你给我们一个丰盛的和喜乐的一个生命蓝图，
愿你的灵藏在我们里面，
愿你的灵常时在我们的里面，
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叫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让我们知道在为你所赐下来的是丰盛生命来感恩来喜乐，
能为了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来感恩和喜乐，
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
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好叫我们的一生一世真是欢呼喜乐，
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伴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伴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谢神。